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国庆期间呢，有关国家定义的争论震撼了中国。知名地产商网络大 V 任志强10月1号在微博上发文称，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这篇名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文章中，任志强质疑10月1号这一天究竟是新国家的出现，还是千年古国出现了新政权。有分析称，任志强说出了人人皆知的大实话。与此同时呢，自由派学者贺卫方也在国庆当天发微博称，我的祖国可能是齐国，并且指出朝廷如流水，故国何长流。那么爱党是否等于爱国呢？爱党就是爱国的口号还应该继续喊下去吗？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同样在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在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我们继续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胡平先生，这个中共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中共他一直在说这个爱国就必须爱党啊，他把党和国家划等号，另外呢，把这个中华人民国的政府这个政权又和中国划等号。那么任志强的讲话呢，无非就是对这个做了一个区分，而这个区分呢，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无非是他不过是把这个事就是讲透了、讲白了而已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提出呢，当然他实际上就会引出了一系列这个重要的问题啊。当然他也揭露出过去党国宣传的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把这个中共庆祝建政66周年称为建国66周年，这个说法显然很可笑。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既然又自称建国只有66周年，但是你又在那里纪念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只有66岁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去纪念一个70年前的事情？这都显得非常荒诞可笑了。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中共他鼓吹这种说法的，其实他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把爱国和爱党之间划等号。他就要想把批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人通通打成不爱国啊。因为现在到了今天，你像过去那样子给你扣上什么反革命啊，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一类的政治帽子已经没有什么威胁力。那么现在他对他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观点，最爱扣的帽子就是指责别人不爱国啊。而别人实际上无非就是你不喜欢你共产党而已，所以呢，他绝对要把这两个画个等号。那么一旦大家都很清楚了，党是党，国是国，爱国不等于爱党，爱党不等于爱国，那么就把这个中共这个逻辑就给破除掉了。所以这是这个任志强这一番讲话之所以能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而且他对事实上对中国这个中共当局现在的这种党国一体论的这种宣传会起一种很有力的这种破解作用的原因所在。
好，谢谢胡平先生。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这个一个政党和一个政府呢，他对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呢，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职责和义务？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共呢，他有没有担负起这种职责，尽到自己的义务？那么他们现在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
对，中国共产党呢，当然现在在打造一个就是党国军呢这个非神圣三位一体。那么其实呢，就是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了，还是政党了，那么它都是一种政治产品，也都是人民呢，那么那个进行创造的。那么它那个政治产品都是要实行一定的那个目的，也就是说每一个那个政治这些那个概念呢，或者政治机构了，它都要实行某种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了，那么它在它的历史的见证的时候呢，那个共产党呢，它有它的一定目的的。那么它的目的呢，当然那个也在中国历史上呢起了一些作用，也实现了一些那个部分的目标。那么尤其在他所说的那个就是抗击就是外族的入侵啦、啊，那么驱赶那个帝国主义啦、啊，那么要那个让贫困的老百姓要能够翻身做主了。那么他以这些那个目标了、啊，那么作为他的那个奋斗的这一个就是纲领和他的那个政治运动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呢，其实他已经高度的机关化了。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呢，他已经没有目的了，那么他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他共产党的执政本身了。如果你看看共产党的所有的党的文件，他现在最高的目标其实就是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永不变，那么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那个改变的，那么任何东西都是为这点服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就会那个自问，到底你这个党的目的那个存在是为什么的？如果你再也不能服务于新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你？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就是说党它是要为国家服务的，因为党呢，它是作为一个根本的目的呢，是要连接老百姓呢跟这个国家执政之间的一个纽带。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个国家要提供他的那个国际安全，要国防，要提供他的民生，要提供他的就是社会秩序等等的安全，同时要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呢提供社会工程各个保障。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些东西呢，如果一个政府呢它不能提供，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的社会危机，包括天津大爆炸，包括大雾霾，那么等等，那么显示出的公共那个危机了。那么人们都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说这个国它没办法提供这些东西。当然了，中国共产党呢，它把党和国连在一起了，它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在于它想把党的这个存在呢变得更自然。因为国毕竟比党呢更具有历史优越那个感，而且那个国呢毕竟还有一些自然的那个基础，而党是没有的，所以他把党呢跨到国上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想规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党的存在的它的那个程序性在哪儿。那么基本上共产党呢就想规避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想就是让党呢面对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程序上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所以他就想把党跟国呢挂靠在一起，用历史用自然呢来说它的合法性。
嗯哼，谢谢夏教授。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是不是等于中国，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我们来接听北京的李先生。请讲。李先生您在线上。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我说了一半截，我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不是哪一党派的奴隶。现在可是中国很多中国还在中央政府，也有这样的人，自作孽业之辈，阶层是要之徒，这是非常可怜可悲的。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海涛，就是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就是说在上个月呢，就好像是9月9号，王岐山呢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见了一些国外的代表，那么提出了中共的这个合法性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您怎么看王岐山的表态？
显然是现在这个合法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否则的王岐山他不会提出来这么一个，这是因为这。我想是特别是像王岐山这样的这个中共的高层官员啊，他意识到了这现在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共的高层，就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大概好像是第一次就谈到这个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就是明显的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些年来，就是在网上的声音也好，就是包括任志强贺卫方这样的这个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网上的宣传自己的这个观点也好，就是逐渐的有很多老百姓都意识到，你这个党和国家是应该分开的，不应该这个划归一起。比方说你军队也应该国家化，不应该归成为党卫军等等，就是很多社会上的这个舆论啊，社会上的舆情反映到那个中国高层那里，所以是。尤其现在结合这个反腐斗争这么尖锐复杂，所以这个王岐山呢，就是他就痛切地感到了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一个问题的话，王岐山是不会这么来谈问题。这是首先我就是谈到这一点。我想谈一谈就是任志强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当过兵，又当过干过好多行业，最后成为私营企业非常成功的一个老板。那么他自己就说到，他是当兵的时候，他入党的时候，他是模范党员，是无数次立功受奖，就到了转业复员到地方上以后，他还是模范党员。一个模范党员最后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反省，有这样的反思，也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就是为什么任志强的东西，像谈到这篇这个国庆和爱国这篇东西就给他删了。他还有几篇东西，如果你当局的网上网管一看到你这个和现在党中央的宣传口径相差太远的话，他 他就给你完全都给你这个删掉了。那么你越删，老百姓越质疑，你这个党统管一切，权力无所不在，你为什么还怕人这么这个这样大这个三大的文章？所以你这个合法性又在哪里？大家又往往回忆到，也就是89年那次风波，然后这么多年来这个对知识分子、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打压，大家会自然想到你这个执政党，你这个合法性到底在哪里？所以王岐山呢，在这么这种舆论的这个舆情下，他才讲这样的话的。
嗯哼，好，谢谢海涛。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
哦，那个中共，中国这个含义包含很多内容，就比如说它可以是地理上的一片区域，也可以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而中共不过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党派。那么我们看这个中共是49年以武力夺取中华民国的执政权之后，66年以来，从未进行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也拒绝就是从党外的这种各种监督，而且多次抓捕这个社会上的异议人士，然后各种这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中国这个从经济到文化非常大的落后。如果中共执政曾经取得执政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错误，这种合法性早就已经过期变质了，我觉得。
嗯，
而且这个党到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人的认可，只能靠这个武力和武力这种维持稳定，靠舆论这种欺骗人民，所以我觉得中共不能等于中国，甚至不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这个各位两位嘉宾好，这个胡先生和夏先生，还有海涛先生，我说的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呢，这个共产党这个集团里面的反正没有一个是有典史的，都是一些无耻的家伙。他明明知道这个马列是外来的东西，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呢？这个中国的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是孔夫主义为主导的，是王道思想，他怎么代表中国呢？我就是这个观点，我说完了。
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中共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点、您的观察来看呢，就中共因为他强调这个老百姓人民要爱党爱国，那么反过来说呢，中共他爱不爱他的人民？为什么？
对，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现代政治跟那个王朝政治一个区别了。那么就说现代政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现代政党，那么它必须要就是为人民呢真正的服务。刚才也有听众讲到说共产党呢，那么他也提出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但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呢，那么其实落实在不是在先进上，是落实在这个性上。那么我们看到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泛滥，这个尤其是在那个通奸那个党那个就是这个名声下了，这种就是那个骄奢淫逸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对人民呢，那么就是鱼肉人民以外呢，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鱼肉人民的就是妻子儿女。那么虽然我觉得就说中国共产党，那么他嘴巴上会说他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个最根本就在于我们要有一个，第一要有一个政治问责，就是如果你没有服务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惩戒你。那么第二的话呢，就说你现在就说你有先进性，那么会不会得到就是第三方的这个认可，也就是说老百姓有没有权利来认证你这个先进性。那么如果你这个先进性这个标签是你自己说的自己贴的，没有那个认可的话呢，那么这个先进性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谎言。那么说到底，那么什么东西来论证这种先进性，什么东西来论证你的合法性？那么这里边呢，就根本的就有一个选举的问题，因为选举了它是那个定期举行，那么是在一代一代人之间呢，它不断的会这样进行下去。即使一个政权它获得了第一次选举，但是经过了一代人的人群的不断的变更以后呢，它还要不断的经过那个刷新。那么所以呢，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永远没有跨出这个就是王朝的这个政治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他就家天下党天下，那么也就是枪杆子了，那个就是那个夺政权，然后呢打江山呢就坐在那个江山，他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现代文明。一个现代文明就是说每一个老百姓都自己有选择历史的权利，参与历史的权利，同时呢对政治领导人呢也有选择权，对政策也有选择权。因此呢，为了表达他们的选择权，第一他们要求有代议民主，也就是说所有的议会了，那个中国的人大了必须要选举，那么他们呢有这些代表了， 是为人民说话的，那么第二呢，他们呢有组织政党啊去挑战执政党的权利，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共呢那个坚决抵制的，所以他其实爱党爱国，说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除了维护他自己的永远的统治权力地位以外，没有其他目的。而维护他统治权力地位呢，又是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他这个寡头集团呢，能够不断的鱼肉人民，能够永远的鱼肉下去。
嗯，好，谢谢教授。最后呢，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说到中国共产党呢，因为他是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我想请您简单的定义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您的解读是什么？这个总体而言，还有呢，就是说，共产党他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这个马克思主义中间有哪一个部分是共产党最这个最追求的这个实质所在呢？
这个中共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当年讲的那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更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版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最看重的就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这些基本概念啊。正是凭着这些这个理念他发动了这个武装的斗争，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又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包括血腥的土改，包括这个消灭私人企业，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整肃等等等等。可是呢，时至今日呢，这种版本的共产主义中已经走到了尽头，连中共当局自己也已经很清楚。那么只不过呢，现在呢，他现在需要的就只剩下了所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呢，他早已经被完全置换为所谓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他的领导无非是为了强迫保护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利益和权势，和当年要实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些理念已经毫不相干。所以这一点变化我们要看到，所以今天中国呢可以说是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之所以还要高高的举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因为他唯有靠这个旗帜才能那个自己给自己这个权力的合法性做一种辩护。
那么胡先生最后简单的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这个词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反人民的概念呢？
专政这个词本身那些当然那就是这个超出法律的这个行使暴力性的权利，那就好像这个意思。既然在马克思的这个创始人那里，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也有它的特定的时期和那个行使的方式。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在这个今天的共产党，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那种理想，也放弃了过去的很多做法之后呢，他就变成那种赤裸裸的一种暴力的统治。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政治评论人士、北京知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还有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一同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